亲爱的主耶稣，你堪当一切的赞颂、尊威、全能、荣誉。主耶稣，我们高举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俯伏敬拜你，我们在这里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奉你名的聚会里，愿你的名高高被举起，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主耶稣，我们渴慕您，我们带着深深的感恩，谢谢你把你的国度赐给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你让我们不再害怕，因为天上的阿爸父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主耶稣，我们带着渴慕的心，带着感恩的心，带着信靠你的灵，来承受你要赐给我们你生命的话语。主耶稣，你开启你子女们的耳，能够听见你爱的呼唤，能够回应你，能够听从信从你福音的喜讯。主耶稣，你开我们属灵的眼，让我们看见你愿意我们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赐给我们的国度是有多么多么丰厚的盼望，看见你救恩的手时时扶持着我们的软弱，看见你治愈的全能，要治愈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疾病，拿走我们所有的劳苦和重担，让我们安息在你的爱内，来承受你的国，承受你满满的祝福。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当主对我们讲话时，我们要信从福音，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那是罗马人书第一章。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主的义人因信心而活着，因着信，我们跟他恢复了好的关系，我们就活在他的旨意里。他喜欢向我们讲话。一个死人是不会讲话的，一个活人就在爱中成长以后，他开始会讲话。这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会表达的。他饿了，他会用哭来表达。可是这很好，因为他需要得到生命的食粮，母亲会照顾他，会喂他。当他继续长大，他开始不会用哭，他会开始说：“妈妈，我爱你，你今天为爱我准备了什么好东西？”妈妈说：“你来看看吧。”他就能够享受，他就能够知道，他就能够体会到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有一个小朋友，妈妈非常非常爱他，他也很听话。有一次他在外面跟其他的孩子玩着玩着，妈妈就说：“乖宝宝，回来吃饭吧。”他说：“我不饿，等一等。”妈妈带着爱，就他继续的在外面玩。过了半个小时又喊他：“心肝宝贝，来吃饭哦，我为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他玩得太高兴了，说：“妈妈，我不饿。”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去照顾天主给我们的身体，而把他累坏了，或者是没有让他有很好的功能用于主。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正义的器皿，罗马书的第六章所说的，是为了便利我们的主行各种善功，并且也是正义的器皿，是得胜仇敌胜利的武器。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必须是圣的，必须是他掌权的，必须在他的爱内生根修建，生活行动，才能活在他愿意我们活的他的命定中。在圣咏139篇16节，对于你们的一生岁月，对于你我，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岁月，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世上，我们还没有在母腹中受孕，我们还没有降生到这世上，就已经在天主的旨意中有对我们一生的命定，就是 那一些美好的事他为我们准备好，是只有天主是善的，只有他为我们准备的才叫做善功。我们不善，我们想的其实是蛮多的恶行恶状，不是好的行为。这一个肉性所做的事是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两者互相敌对，我们的肉性就是圣神的敌人。那么我们总是用肉性让圣神担忧，可是圣神爱我们，他忧虑，他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代祷。为什么无可言喻叹息？讲都不听，再怎么讲都不听，只有这一个叹息，不是不爱，不是拒绝，而是一个多么多么爱的无可言喻的叹息，向着天上的阿爸父祈祷。你知道我先前讲的那一个堕落的儿子，他的妈妈有多少叹息的祈祷，就是 growing。 当我们在圣神内会有一种吹破力，你不会停止，因为你不愿意你的儿子上亡，你就为他的得救迫切的祈祷，迫切的祈祷，不会不被俯听的，一定会被俯听的。为什么亲人的祈祷要这么长久呢？是因为天主给人自由，他不剥夺人的自由，可是他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我们愿意这样的爱他，那么是他给我们一个使命，为着不幸的家人祈祷。因为众徒大事录十六章说，你信主耶稣吧，你和你的家人就必得救。一个第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特别是外教偶像的家庭，会受到很大的迫害，非常大的迫害。那么这个迫害你要经得起，因为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话。当你在迫害中屈服了偶像，跟他们做一样的事，你会上亡，他们得救的机会就更遥远。你若承受了，那么他们得救的机会就近了。他们会知道没有办法，只有你的神，你的天主是有办法的，请你为我祈祷，你的祈祷有力量。他就知道他信的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信的天主是不是全能的，是真的又真又活的天主，你信吗？他仍然活着吗？他永远活着，他使我们活着，他就是复活，他使我们一直活在一个他复活的能力里，一个复活的生命里。血和肉是不能够承受天主的国，血和肉是不能侍奉真天主的，一定要在真理跟心神中，就是在真理不是谎言中，不是虚妄里，不是一个虚荣里，而是天主真光真实的荣耀中，我们服服敬拜他，不窃取他的荣耀，在真理中真实中，在灵里侍奉敬拜天主。因为真正侍奉天主的，就是在真理跟心神中侍奉天主，朝拜天主。这一个朝拜侍奉在希腊文里面，也就是这朝拜敬拜就是侍奉，就是做他要我们做的功，是按照他的旨意，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是个孩子，主也爱我们，让我们也满全我们很多渴望。所以妈妈爱这个儿子就是，那么等等再叫你啊。结果到了三点钟才回家，十二点吃饭，到了三点钟，这孩子真的累了，他回家第一个说，妈妈我肚子痛，妈妈我肚子好痛哦。妈妈说，因为你肚子空空所以会痛，你吃了好吃的东西你就不痛了。这儿子相信了妈妈的话，就去吃好吃的东西，吃饱了哎，不痛了。我们吃主的话，痛苦就不在了，我们缺了主的话，灵里会饥饿，会痛的，会有一种身体的不适不舒服。那不是天主愿意我们活在一个他不给救恩的那一种尴尬里，他要给，是我们不听，是我们不听。当我们会听了，我们就会学习。那么下一次妈妈叫你要不要回来吃，要就好了。 但是有时我让我们有学习，就是你要听从，听了要从。他为我们准备了善功，都是最好的。我们不在善功中度日，我们就忘用了他给我们的才能、能力，去做了他不该做的，那叫做罪恶，那叫做犯罪。主给的他人通的比喻，五个他人通，两个他人通，一个他人通，就是那个字也是才能的意思 talent， 他给你很多的才能，不是用来犯罪的，而是用来行善的。只有天主是善，他为我们安排的善功，要我们在善功中度日，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学习的，他帮助我们。这个孩子好夸口，妈妈你讲的话好对哦，我吃饱了就不痛了。到了晚上，他们的省长来拜访他们，他去了好多的地方拜访教友，他一来就说，我今天头好痛哦，我今天好头好痛哦。这个孩子就说，头脑空空当然会痛，那头脑专注一些天主的话智慧就不痛了。有的时候孩子很天真的啊，他们就把主的话这样信了说出来。有的时候天主会借着孩子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天主的旨意中。当我们活在天主的旨意中，这是天主的命定，这是他为我们安排了很多的善功。经上说，我们其实基督徒是基督的心腹，是他的新娘，是要跟他永远在爱中合为一体，承受他给我们的国度，以他一同为王的。那么他的心腹在末世录十九章那里说，羔羊的婚宴到了，新娘已经准备好华丽的新娘服，是天主赐给他们的。可不可以赤身露体编个无花果树叶去婚宴的？可以吗？不可以。那么去婚宴是要穿婚宴的礼服，圣经讲是华丽的，非常非常华丽。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主有一次就带着两套衣服显示给她，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漂亮洁白的发光的，那是有各式各样她说不出来，从来没有这么样舒服，这样美，这样发光的衣服。但很快就知道这是新娘服，就跟她说，这两件，一件是那个非常华丽的漂亮的洁白的发光的衣服，一个就是蓝色的或者是暗色的，有一点灰色的一个奴仆的衣服。问他说，他的名字叫做 Heidi Baker， 我给你选择这两件，你要穿什么，穿哪一件。他从他的里里外外都是那一件漂亮的，那一件漂亮的，他真的想要讲那一件。结果圣神在他里面就说，选这一件。他居然就说了，说我选这一件。他说了以后他自己很意外，我选这一件。主就跟他说，海底你选的是上好的，当你会选这一件，在我的善功中服侍我，照顾我给你安排的这一些。主来世上不是为了享受，而是服务人的。在世界里的君王是被服侍的，在他国度里的最大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到世上不是接受服侍，而是服侍人。他为门徒们是洗脚的，可是他脱去了那一个司祭的长袍，穿上了用毛巾束上腰，就为门徒们洗脚。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就继续跟 Heidi Baker 说，当你再次选择这一件，在天上我就赐给你那一件。末世录十九章那里提到，这新娘华丽的衣服是天主赐她的，就是圣徒们的义行。 就是圣徒们的义行，就是一群爱主的人。这一个新娘可以是个人，也是一个奥体，一个团体，就是付代价为他而活的这一群，完完全全活在他的旨意中，在善工中度日。这一些众圣徒的善工合起来的，就是羔羊的心腹的华丽的衣服。你若不在善工中度日，你能不能进天国都是个问号。你纵使进去了，蒙召来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真的有福，要到那里。我们一定要在那里见面，好不好？我们一直有约，求圣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落，没有一个落单，没有一个上亡，都要在羔羊的婚宴。但是羔羊的婚宴里面，这一些有福的人，人很多，我们也参加过世界的婚宴，宾客很多，很快乐，新郎一个，新娘一个，对不对？那么你是做新娘的，还是要做宾客呢？哪个是更好的呢？主是召叫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他的新娘的，都是他的新娘。那么就要辛勤的在善工中度日，活我们该活的美好的生命。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着好生命，就死人不会做活人的事，死了不能做，可主让我活着。可是主说，天主是活人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一切在他眼前都是活着的。为此我们是死的，可是他看我们是睡着了，他要唤醒我们。死者会听到，听到了信了就活过来，那活过来以后要好好继续活着。所以这一个睡着了，就是不能做善功，不能做好的事，他睡着了，他睡着了。可是睡着没关系，他总会起来吧。如果睡久一点起来也没问题，我知道我的爱人，我的孩子，他睡的他很累，他睡了那没关系，他可能睡了一天也没关系，他睡了三天三夜都不起来，你担不担心？我真的很担心他能不能醒过来。所以睡久了是很令人担心的事。那么睡得更久，他永远不起来了，为我们来说就永远不会起来有活人的样子。那么这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活起来的，只有天主可以让他复活。那么睡久了问题很多，昏睡昏睡昏睡，一醒过来才发觉是没有油，准备好的都去婚宴了，那你那个时候才去找圣神的油，有一点太迟了。主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在善工中度日，我们不要昏睡。这一个昏睡，睡久了会死，昏睡会错失了很多很多天主给我们的善工，让我们在善工中度日。让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原是黑暗，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我们原来是黑暗之子，背离之子，没有盼望的，就是在真理在生命里是一无是处的，有死的，该死的，跟天主的爱相隔绝的，因着罪而陷入了黑暗的权势。那么当我们听耶稣的话，他的话是光，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所有的万物都是借着他全能的话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路望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九节，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世界，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所有的人他的光都要照亮，他不愿意任何人上网，他有任何的全不，他有完完全全的能力让所有的人都蒙他的光亮。这个光 有时是他直接向你讲话，从天上向你讲话，在环境中向你讲话，借着孩子跟你讲，头痛是头脑空空，为了很多的忙碌，就忙得天主不见了。那天主借着周遭的环境向我们讲话，借着这本圣经向我们讲话，借着他打发的使者向你讲话。我们若不再心硬听他的话，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如果偏离他的道路，我们听他的话就会回来，回心转意，要悔改。他爱我们，就用这普照的真光，他的话就是光，圣言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他就是光，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这个光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使得我们成为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当他回到天上时，他就把这一个使命给我们，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马窦福音第五章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这是主说的，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有他的生命，就有这个光亮的生命，要在人前照耀，好使世人看到你们的善行，就把光荣归给我们能力招呼我们行善的天主，荣耀归给他。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为此这一个山上的城就是很多在那一个城里的光很强烈的，就是基督徒是一只一只的，一烛光一烛光，一百个基督徒一百烛光，一千个人一千烛光，是非常亮丽的。天主的城是他的国度，基督徒要把天主的丰富显示给未来的世代。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照亮屋中的人。就是在黑暗的时代，你在家里需不需要光？那么你会把光放在斗底下把它盖住吗？不会，是要照亮屋中的人，要照亮天主的家，要照亮，不论白天晚上都要照亮。因为教会就是金灯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是金灯台，要在人前发光的，而这个光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世界是黑暗的。那么教会如果堕落，就失掉了这个光。所以对厄弗所的教会，你若抛弃了起初的爱，我就移走你的金灯台，你就开始又活在一个黑暗的权势下。所以基督徒是世界的光，这里讲到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是光，耶稣真光所生的真实的孩子，是真理的圣神，他发亮有如水晶的真光，他给我们天主的光，他生了我们，我们是光明之子。光明所结的果实就是各种良善、正义和诚实。你们要体察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不要参与黑暗无益的作为，不要再活了一个败坏的作为，不要参与那些罪恶的，反而要加以指责，因为光来了会停止黑暗，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先前讲的这个非常想要作恶行恶的这个儿子，他做的是好吗？他会永远上亡，因着他的罪。他的妈妈不断的祈祷，也一直去教导他，一直跟他讲，但是他不听。可是妈妈继续，天主会工作，会有他的时间。可能这个孩子你叫他一次回家吃饭，他不回来，你不会停止对他的爱，你会再一次呼叫他，你再一次呼叫他，你知道他需要吃，你就准备好。后来就是说他会回来的，但他很饿了就会回来的。所以我们不参与黑暗，因为我们不是黑暗之子，我们是分别为圣。基督徒是基督从世界的罪人中间救赎出来，不属世界属基督的一群人。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属基督。我们不爱世界，也不爱世上的事，我们爱天父，天父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满了他的爱，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你爱谁就会听谁的话，这是耶稣说的。 你们若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我们爱主耶稣，就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要我们做的事都是善功，都是好事，都是好的。我们爱他，也要开始不做他禁止我们做的事。我们不重复第一个亚当跟厄娃的错误，我们却照着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在各种状况他都遵行天主的旨意。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连提起也是可耻的。把一切事一经指责，便由光显露出来。主的话一来到，就把好多的暗处显明出来。他就要显明我们没有走在对的事上，我们应该怎样听从他的话，就要复活，就有他的生命。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成了光明的。为此说，你这睡眠的，醒起来吧，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必要光照你。你这睡眠的，亦是已死的，或是偏离了主，就像葡萄枝离开了葡萄树，也是要死了，快要死的。就是对属神的事很昏暗，不知道，是糊涂的。从死之中起来吧，基督必要光照你。他要光照我们，在光中我们会真真实实知道许许多多天主给我们的乐一个极大的恩惠。所以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我们要细心的在他的光中，主啊，求你光照我，我是如何生活的。我不要听那个谎言，不要听那些坏朋友让我一直是玩不回家。我要听我阿爸父的声音，我要听我主的声音，我要听。今天你们若听他的声音，一切的恢复，一切的好都要开始。他要唤醒我们，我们要体察我是怎样的生活。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做明智的人，就是有他的光，在他的光中生活行动，生根修建的光明之子，要在光中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主的手，他要震动所有的人。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还有一次，我不但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他曾经震动的地，就是在西来山，他显示他的荣耀时，大地震动。还有一次，他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有的都要被震动，而出于他的就震不掉，不出于他的就要过去了。所以这个震动就是震醒我们，现在就是他在震动的时候，现在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在震动我们，我们众人都被震动，我们要回应他，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听他的话。在末世录第二章第三章提到了七个教会，七是今世的圆满，七指的是这个世上在主的爱中圆满，也就是指着所有的众教会，众教会所有的教会在属灵上都跟这七个教会很相像，很相关。那么你给萨尔德教会的天使写，萨尔德这个字的意思叫做余数，剩下的，不多的，剩下的，余民，遗留的。你给萨尔德的教会的天使写，那持有天主七神和七颗星的这样说，七是今世的圆满，这星指引我们在这一个乖僻败坏黑暗的时代，我们有方向。你只要认出了北斗七星的那一个北极星，你就知道北方在哪里。你知道了北方，会不会知道东南西北？也就都知道了。会不会那颗星今天指北方，明天指东方？主就是那颗明亮的晨星，它不改变。你不要上撒旦的当去改变主的话，还觉得可以。天主说吃知善恶树的果子会死，撒旦说吃了不一定会死，他就开始没有方向了，迷失方向了。 七神是指着圣神圆满的工作在我们内，特别在教会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新娘，基督的心腹，基督的身体就是跟他合而为一，基督的心腹就是他的新娘，教会是他的新娘，教会就是被召教出离世界，不属于世界，圣洁的。基督要洁净他的新娘，他的教会，用言语跟水，言语就是圣经的话，会洗净我们的生命，他的话会洗净我们，水就是圣神的活水，他的话是光，是我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这一坦途上的光明。他的话一经圣神的解释，就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你和我都会通达知晓。耶稣是光，圣神是光，从羔羊的宝座上流涌出的活水，圣神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所以这光照亮我们的生命，这光也圣化洁净我们的生命，他的话要洗净我们，洗成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缺陷，成为他的心腹，他的新娘，他就释放他的七神，就是圆满的圣神的工作，要在他的教会中，让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教会就是这个使命，教会经上说，就是在一切类充满一切子的圆满，在一切类充满一切子的圆满。所以教会里有一些不对的事情，耶稣会讲，他要讲，他是教会的头，所有教会的问题都是不听头的话，不让耶稣做主的原因。所以我们生命的问题也可以是总结在不听主耶稣基督的话而造成的，所有的恢复好都是开始听他的话，照他的话，生命就恢复，教会就会恢复，家就会恢复，人际关系就会恢复，社会国家都会恢复。那么这一个持有天主的七神和七颗星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作为，他知道我们的作为，也知道你有生活之名，你有活的名，意思就是基督徒应该是活着，对不对？不是死的，死者听到就活过来了，我们都活过来了，我们是活的，但是不是只是一个基督徒的名称，却活一个非基督徒的外邦人的败坏的生命。就是你有一个基督徒的名称，却不听基督的话，有没有讲基督徒？有，就是指着那些人，其实你们是死的，你说你是活的，主说你是死的，也可以说你睡着了要被唤醒，你若还是不醒要唤醒，你是死的，你应该警醒，我们应该警醒，特别是在死人中间不要沾染不解，跟他一同死。以前小时候我住在眷村，有很多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省份，我们那边有讲很多的话，有一个邻居他们讲话，这个死跟喜是同音，在他的家中说，老大你先死，老二你后死，你死完了我再死，你先去洗洗，老二再去洗洗，你洗完了以后我去洗。对，属灵上也是，你不被主洗就是死了，要他用言语来洗我们，先洗的先好，对不对？更好。那么先洗的要不要又搞脏呢？要再去洗啊，再去洗，要警醒，不要去沾染不洁，不要沾染不洁。而且你洁净了要兼顾那一些不洁的人，那妈妈说你去死再去死，你们都去死，你们死完了我再死，就都要醒悟过来，都要洗净。因为我没有发现你的作为，因为你是活的，怎么会没有活人的那一个生命呢？ 活人一定有活人的生命的样子，基督徒是一定有信心活出的生命的行为，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为信心让我们活，不是让我们没有活的生命的现象。我没有发现你的作为在我天主前是齐全的，那么你的行为很多是黑暗之子的行为，在天主的面前是没有好行为的，完全没有行善的，只有作恶的，是要被定罪的，不齐全。天主不但要我们有信心的行为，而且是成全的信心，那就是那新娘服所代表的。新娘服可不可以破个洞，少了一些行为在那里，是要完完全全。圣咏139篇16节所说的，在你一生的命定都写在那里，就是你应当要活出的生命。主召叫我的善工，我渴望都做，主说我凭我自己什么都不做，我只做我父要我做的事。那么主在世上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完成了。是不是说谎？有时候我们说完成了，哇，这个也没完成，那个也完成，哇，我的新娘服完成了，一来看怎么是又污秽的又脏的又破口的。主说完成了就真的完成了，那么我们在真理跟心神中也要完成他所命定给我们的善功，是齐全的。所以你该回想当初是怎样接受了，是怎样听了天主的道，你该遵守，我们该遵守。如果我不遵守，我就要悔改。假如你不警醒，我要像盗贼一样来临，你也不知道我何时临于你，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会来。我来的时候就是那伟大可怕的日子，对于警醒的是极伟大的日子，就是羔羊来迎娶他的心腹的时刻，羔羊乘着白马要审判一切作恶的那一个时刻。对于那些昏睡的不警醒的在死亡中生活的，就是最可怕的日子，它发生就是很突然。我们光明之子不突然知道这个时期，黑暗之子糊涂的就不知道。可是在萨尔德，你还有几个没有玷污自己衣服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这个教会叫余数，少数几个，大多数的都玷污了那起初的白衣。主给我们穿上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穿上救恩的衣服是不可以用罪恶去玷污的。那得胜的不玷污自己衣服的，他们必要穿上白衣与我同行，就是穿上白衣与主同行。这个与主同行在中文字非常好，与主同行又叫与主同行，对不对？同行的意思就是做主要我们做的事，行他要我们行走的路，行他要我们做的善功，在善功中度日。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做，是主与我们一同，他用奇迹证实我们所传的道，他用奇迹证实我们奉他的名传讲的生命的话语。因为他们当得起胜利的必要这样穿上白衣，得胜污秽的灵，得胜肉性的玷污，得胜世界的诱惑，也得胜撒旦的诡计。我们遵行主的话，这一个穿上白衣与主同行，就是义人因信心而生活，不破坏我跟天主之间的一个好关系。义人是凭信心而往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是因信心而行。义人是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传福音要在福音中生活，是活在福音的喜讯里。义人是绝不以福音为耻，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行。这穿上白衣得胜的， 我绝不将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反之我要在我父面前，在他的天使面前承认他的名。也就是他不会把这得胜者的名从生命册抹去。终身得救了，在天主的生命册里就有你的名字。末世录最后一章说，凡名字不记在生命册的人就不能进入天国，要到地狱的火湖里去。抹去的意思就是你是在里面，你又犯罪了，你的罪仍然要被定罪跟审判。厄泽克先知书十八章，如果一个罪人做了很多很多的罪恶，但他后来悔改了行善，天主说我会宽恕他，我把他过去所有的恶都不追究，我要恩待他，宽恕他。如果一个义人，以前是义人，行了很多的善，但是他最后作恶败坏不悔改，会不会被定罪？经上说我要追讨他的罪，他所有过去的善都不被纪念。为此我们要非常非常的醒悟，不要玷污这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免得你的名字会从生命册上抹去。我们后面的那一个好的生命更是决定我们后来要怎样。我们都有美好的召教，每一个人都有圆满的召教。主给我们的旨意不是赐灾殃的，而是赐永远的福分，由我们要信从听才来承受。不是我可以继续的行恶他就一定要给我，不，圣经全部都不是这样讲的。不要以为我是基督徒，我起初很好，但是我还要坚忍到底的。你们若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生。我们信他，相信他为我而死，我陷入他的死，我与他一同死了，是我的旧人跟他一同死了，我的新人就在他内一同活了。我要信他，就有这复活的生命，永活的生命。我们若坚忍到底，就必与他一同为王。这一个坚忍到底，就是在磨难迫害中，我也不犯罪得罪他，在任何的处境里，我都不愿意玷污我跟他之间义的关系，就是这里讲的穿上白衣。这是教会中的榜样，这是教会中天主给的恩惠，这是他愿意这一些醒悟的人去帮助那些不昏睡的人。你若是昏睡的人，你就不知道谁睡着了，对不对？因为你睡着，你不知道谁睡着了。你若是醒过来，你就知道谁睡着了。你若是迷糊的童女，你就不知道谁是明智的。你若是明智的，你就知道谁是迷糊的。你若是活了，你就知道谁是死的。你若是死的，你就不知道谁是活的。天主都知道，今天他要复活我们，今天他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罗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天主是光，在他的光中我们会看清了我们生命的实况，那么我们才看见了我的不洁不义罪污，我要悔改。如果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忠信的天主，公义的天主，必要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真心的认罪悔改，就是你定的罪我就认罪，你说是罪我就是罪，我们就被保险洗净。在天上有好多穿白衣的人在宝座前侍奉，他们就是用羔羊的血洗净了他们的衣裳。最可怕的是糊涂不认罪的人将来要被定罪， 有福的是，主啊，我要听你的话，我没听你的话，那是罪。不要把不听主的话轻看，那是罪恶的根。要把主的话当作话，主审判罪，为此耶稣基督受尽了苦难，是担负了我们的罪债。这是天主对罪的看法，这是他的爱，担负我们的罪，是我的罪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我可以靠着这个就继续犯罪。那你是昏睡的，你是迷糊的，你是糊涂的，盗贼袭击你，是耶稣的审判要来，就太迟了。我们今天就要醒过来，基督必要光照你。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谢谢你圣神在运行，以圣神的光，光亮有水晶，圣神的活水在我们中浇灌，在我们中涌流，让我们在你圣神的光中把光明看见，让我们借着你圣神解释你的话，就要发亮光照，我们已经通达知晓。是的，主，我们知晓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得罪了你，我们亏损你给我们的白衣，我把你圣洁的白衣、义德的外袍、救恩的衣服，因着我的罪，因着我的私欲偏情，我把它玷污了。主耶稣，我不要在罪人中间习以为常，我渴望按照你的光跟尺度，我明认你在光中显明我的罪，我现在就向你认罪悔改，你是忠信公义的天主，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你现在就要赦免我们的罪，你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你对认罪的你的子女们的罪，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你拿走我们的罪，远离我们就有多么远，正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你的慈爱高过我们的各种思想思维就有那么高。主耶稣，求你把你的爱丰丰富富的借着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们要醒悟过来，我们要警醒，我们不但要警醒，也求你保守我们继续醒悟的祈祷，醒悟的热切的追求你，热切的寻觅你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你对我们的旨意，对我们每一天你命定的善功，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善功中度日。主耶稣，在这里有两天的聚会，让我们把你的话都吞下去，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回应你的宠召，信从你的话，你的话就是福音，是有效力的，为使一切信你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你绝不把这一些醒悟穿上白衣与你同行的人，他们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抹去。求你不要抹去我们的名字，我们愿意悔改，我们不愿意穿上玷污的旧人旧生命，我们要在圣洁圣上被你焕然一新的更新的生命，穿上白衣与你同行，是多么的喜悦，多么的美好，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